好，我把时间交给。
好，凤凰，我开始，我祷告开始了哈。
对，好。
天父上帝啊，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恭敬的摆在你的手里面，主求你的灵自始至终与我们同在，与我讲的与所有听的同在。主求你管教我的嘴巴，在解释你的圣经的时候，不要添油加醋，能够诚实的、严格的按照你的话语来解释。求你帮助孩子在你的话语面前做一个柔和谦卑受教的学生，能够把你的圣经真理解开分享给大家。主啊，也求你自己，我们不需要主啊，不需要在你的话语之外去用任何人的东西。主啊，你的话语自己就蛮有能力，蛮有力量啊！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有智慧。你在诗篇119篇通篇都是在讲你的话语，你的话语真的是大能，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完全降服在你的话语下面。也求你保守这个网络都完好，没有任何人掉线，让大家都能够听得见啊，有声音，也能够把它录下来。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好，凤凰看得很好吧？
看得很好
，OK， 很好，好，今天开课之前，我首先要向大家道歉，有一个课，就是创世纪31课，我解经有一点，我需要纠错哈，我非常感恩，过去几年我在生命纪刊，新生命热线这个平台侍奉，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平台哈，我们新生命热线这个辅导平台，傅峰华姊妹，我平时叫她凤凰老师哈，她是我们这个施工的这个负责人，她我还有小磊弟兄，我们三个人主要是做这个辅导施工教导啊等哈，但是呢，我们这个施工是隶属生命纪刊，生命纪刊的这个总干事是王志军牧师，他们还有一个牧师团队哈，我非常感恩，他们是平时我是一个姊妹哈，我在我的教会是没有讲道的权柄的，我的教会是不相信不按立女牧师，所以我教会我的丈夫讲道，我今天能够在这儿侍奉，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我是在权柄底下，在我丈夫的权柄底下，在生命纪刊也是在王牧师师母还有风华姊妹的权柄底下哈，所以呢，我非常感恩，就是在我讲创世纪31课的时候，有人提到说我解经啊有一些问题哈，我生命纪刊的王志军牧师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圣经学生，他真的是花很大的功夫认真学习圣经，学习原文哈，所以呢，有人提出以后，你知道你们对我讲到有问题的话，你们我鼓励你们向季刊这个反映哈，如果他们认为你反映的是合情合理的，真的是有问题的话，他们一定会找我。找我的话，我一点不认为他们是批评我，我认为他们是帮助我哈，我们一起走天路，我非常感恩哈，所以我这个地方我非常感恩，所以王志军牧师就专门跟我、跟凤华老师和小磊弟兄，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哈。你看，这是王志军牧师他跟我们讲的，我就把他给这边左边是这个哈，就是你看我在讲这个创世纪第九章，讲到这个21节说挪亚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他在帐篷里持着身子哈，然后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持身，就在外面告诉他两个兄弟哈。我当时我是说这个持着身子哈，看见他赤露身体啊，看见暴露他赤露的身体哈。我是引用的利未记18章大量的篇幅是说暴露他的身体是跟淫乱跟性有关的哈， 王志金牧师呢就把原文跟我们分析哈，让我看见创世纪九章二十一节这个地方他讲的那个赤露身体，也就是说脱光了自己的衣服呢，它是反身动词，也就是说是挪亚自己脱光了自己的衣服。而利未记十八章那里面的多处讲的露出下体，它的词干是使役动词不定词，它是指他人脱光了自己的衣服。所以呢我不应该用利未记十八章这个地方的这些东西来直接解释创世纪九章的这个现象哈。所以我向大家道歉，我今天没有时间把这个地方太展开，我就是说到这个地方。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好，今天我们会讲这个创世纪三十四课巴别塔。巴别塔呢，我想讲完了以后我们大家能够都能够思想这些问题哈。合一是真教会的标志吗？合一一定是上帝喜悦的事吗？安逸和舒适一定是好事吗？安逸的生活是否使我失去之前的属灵意向？是否使我不愿意继续遵循上帝的命令？一个群体或者国家的败坏都怪强人领袖吗？上帝为何有时候故意给人制造麻烦，让人的生活变得很麻烦很痛苦？还有巴别塔精神，巴别塔精神是我取的名字，你待会儿就会看见为什么我叫它巴别塔精神。巴别塔精神是怎么回事？它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有什么表现？好，我们来看圣经。今天我们会讲创世纪十一章一到九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那地看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旗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啊。这段圣经呢，我会从下面六个方面来讲哈，然后后面都附着有它的章节哈。好，第一哈，同样的言语；第二，迁移和住下；第三，合一与作恶；第四，建塔和城；第五，变乱语言；第六，巴别塔精神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哈。好，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一章第一节，他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和言语都是一样的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口音和言语到底是指什么东西哈。同样我也是把这个同样的词儿都是名词儿，在旧约中，因为旧约是希伯来文嘛，旧约中是怎么用的我都把它找出来仔细看了一下，因为我刚开始也不太清楚这个口音和这个言语到底有啥差别呢。 OK， 所以口音呢，他这个呢，他在旧约出现了175次啊，他主要是讲人的这个口音言语哈，他还用作这个嘴唇，就是我们人说话这个嘴唇，还有那个杯子那个罐子的边缘，那个上面不是有边吗？那个边也叫这个嘴唇的，也叫口音的哈。好，我们看几处他在圣经中的应用，然后我再总结一下。像这个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主说，因为这百姓用嘴唇尊重我，心却远离我，就是他用嘴巴亲近我，他的心想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哈。好，我们再看这个以赛亚三十三章十九节，你必不见那强暴的民，就是说话深奥就是他讲的口音，他的话语是你不懂，就是说他巴比伦嘛，他讲的那个是巴比伦的那边的话嘛，你听不懂啊，就这个意思啊。好，然后在出埃及记二十六章第四节，他不是讲那个会幕嘛，那些边嘛哈，他说在 这项链的幔子，幔子幕腹边上，就是那个幔子，就那个布啊，那个旁边不做的那个比较厚一点的边嘛哈、啊，这个边它叫这个，它也是用这个口音，就是用嘴唇，边这个词儿是同样的。然后在那项链的边上，也要同样做哈。所以从这儿你就可以看见，口音是在强调的是这个说话的语言的这个载体。比方说你说的是中文呢、啊，还是英文呢、啊，还是用嘴巴说呀？还是有的人，你在美国，我遇到有人，他因为他的那个音带长癌症，把音带给割了，割了以后他也学习用音带下面那一部分发音，所以发出很怪的声音哈、啊。我们可以把那个声音叫做口音，也可以哈、啊。就是总之他是讲的语言传递的那个载体哈、啊。然后呢，在这是口音哈、啊，下面那个言语呢是什么意思呢？言语它在旧约中出现了1441次哈、啊，它比口音出现的要差不多，恨的是它的9倍多哈。啊9倍多哈，然后呢，他说，好，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7篇第4节，说嫩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啊，嘴唇，这是你就是上帝哈，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哈，然后呢，诗篇119篇105节说你的话就是上帝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他这个话是强调上帝的话的内容，他的信息的内容，所以看见没有，就是口音是强调语言的这个载体，比方说你是英文的、中文的、希伯来文的，或者说是中国的湖北口音、湖南口音、福建口音等等哈。然后这个言语讲的是信息的这个内容哈，比方说你英文和中文，但是虽然语言不一样，但是你的信息内容是一样哈，就像我们读圣经一样的，圣经内容是一样，可能翻成不同的语言哈。好，为什么我要跟你强调这个呢？因为等一下我们看它变乱到底是怎么变乱什么哈。好，第二我们来讲迁移和住下。创世纪11章2节，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 OK， 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示拿地是什么？圣经上说示拿地就是巴比伦的别名，巴比伦刚开始叫巴比伦，等他们在那儿语言变烂了以后才叫巴比伦，以前叫示拿，后来叫巴比伦。 OK， 同样的地方。 OK， 示拿平原呢位于两河流域中间，汇入波斯湾之前，待会儿我给你看地图，那个地方土地是平坦肥沃，淡水资源很丰富。 OK， 来记住哈，上帝在这个创世纪1章28节的时候，上帝造了男女，上帝就跟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叫什么？叫遍满地面。怎么遍满？你不搬家你怎么遍满？你必须要搬家呀，是不是？你叫我，因为你刚开始上帝造你的时候，大洪水以后也是这样，他们刚刚从亚亚那山下来的时候就一家人慢慢的就不是慢慢的，快快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生殖寿命长，人生很多孩子，他们就开始往外迁移。迁移，上帝告诉他们，在创世纪1章28节告诉他们，你们必须要迁移，要遍满地面。然后大洪水之后，第9章第1节，他们从这个大挪亚方舟一下来，在亚亚喇山上，上帝就跟他们说要你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你不搬家，你不到处搬，你怎么可能遍满地面呢？所以这是上帝的命令，让他们必须要搬。结果呢，他们才搬了几步哈，搬了几步，但我们看地图你就知道。然后他们就在示拿地一看，哟，这是一颗平地啊，这么肥沃，好，我们不迁移了，看见没有？所以呢，他们刚开始啊，这个停下来，住在示拿平原，这个大概是大洪水后100年。下一次的课我会论证为什么是100年。这一次你就记住是100年，好 ，OK。所以也就是说，大洪水之后的人听神的话还听了100年，还在往外扩展，还在遵守上帝的命令，在努力的遍满地面。只不过走到那个平原，走到那个很肥沃有水的地方的时候，觉得哟这儿真好，咱们就停下来了哈。好，现在我们就看这个地图哈。地图呢，我把这两个地图放在一起，主要是让你对比那个林路和这个 凝露和这个这个有色彩的，帮助你看看。所以你看这两条河，一条叫泰格拉斯河，或者你说底格拉斯河也行，一条叫幼发拉底河，这两条河汇合到这个波斯湾 ，OK， 汇合到波斯湾呢，记住波斯湾是海水，是咸的 ，OK， 地中海也是海水，也是咸的，里海，你看上面的里海也是海水，也是咸的，红海也是海水，也是咸的啊，记住哈。所以你看这个地图的话，你就会发现，上次我已经跟你讲了哈，左边这个地图那个绿色的那一个像个半个月亮，就月亮弯的那个地方，它就叫半月湾，是个非常肥沃的地方，因为就这一带它是有淡水资源。OK， 记住这个，这是圣经地图，是以后我们讲圣经经常会用到这个，所以很重要，你要记住这一点。OK， 好，所以你看你那个巴别，你看我的图画的巴别，也就是巴别人那个地方，就是在这个两河流域，快要汇集到这个波斯湾之前的那一块，它是平原，它两边都是淡水。因为这两个河哈，幼发拉底河和泰格拉斯河，它们的源头都是从雅亚喇山那边过来。雅亚喇山不是一座小山，它是群山，但是它里面有两个峰 ，OK， 群山里面有两个高峰 ，OK， 所以它那个地方整个群山的话，它的很多雪 ，OK， 所以它一年四季淡水都化雪，都从这两条河牛津就慢慢的就在波斯湾一起汇合 ，OK。好，所以呢，你刚才你看，我还记得我们上次讲了，我们在创世纪第十章十节的时候，我们讲了说尼禄是那个创世纪十章十节说尼禄的国，记住尼禄的国，也就是他是国王了，他是王哈。尼禄的国的起头是巴比，也就是说尼禄建的第一个国家，记住当时的国家是城市国家，也就是一个城就是一个国家。OK， 所以呢，尼禄建的第一个城市国家就是巴比。OK， 所以也就是说创世纪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讲的其实是同样一件事。上次我已经说了，第十章只是叫概述 OK， 然后第十一章就把概述中间的一个很特别的事件把它拿出来特别的详细的具体的讲，就是这个意思 OK。 所以也就是说在十一章的时候，他们往东迁徙的时候，在示拉地看见，示拉地就是巴别，记住示拉地就是巴别 OK， 就是在巴别看见一个平原，住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们不是要建塔和城吗？所以当时的领袖就是尼禄，应该是就是尼禄，因为你从十章的那些历史我跟你讲了，刚开始是韩他们的后代是最牛的，然后尼禄是韩的一个很牛的一个后代，所以他那个时候做领袖 OK。 所以呢，在示拉地这个地方是非常平坦，我刚才也跟你说了，在大洪水之后一百年，这些人记住他们都不是无知的等闲之辈。大洪水之后一百年，记住挪亚大洪水之后又活了350年，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们开始建巴别塔的时候，挪亚还在地上，他才700岁，他之后又活了250年 OK。 然后挪亚的儿子闪大洪水之后又活了502年，也就是这个时候闪才200岁，才202岁的样子，200岁之后又活了400年。也就是你知道吗，挪亚是信心伟人，闪也是信心伟人。记得上一次我们不是已经说了吗，圣经上说的很清楚，耶和华闪的上帝是应该称颂的。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这么伟大的信心伟人，才过了100年，他们的后代都开始背弃上帝了。他们住在这个地方，然后说哟，这太安逸了，哟，这太安逸了，咱不想走了。上帝明明跟他们说让他们往外移，他不要移。所以我们想想，安逸的生活是不是使人失去上帝给的意象？意象是什么？就是上帝给的命令呢，就不愿意遵守了。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啊，我们想方设法想给我们的孩子铺一个安逸的生活。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这在永恒里你是帮助你的孩子还是害你的孩子 OK。 所以他们这个安逸的生活并不是 并不是挪亚和闪专门给他们预备的，只是说他们往外迁移的过程中遇到了这个，是他们自己遇到的，遇到了这个这么好的生活，然后他们就开始不要跟随上帝。 OK， 所以呢，就这就为什么，就是当我们基督徒，这就为什么我们一直是在反反复的强调，基督徒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求，不是求上帝给我平坦安逸的生活，而是求上帝抓住我，保守我，一直跟随他，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都对他至死忠心，不要偏离。 OK， 不要偏离。而且如果你的孩子遇到困境的时候，你要记住，说不定困境是大好事。 OK， 我发现我们很多家长哈，到我们的群里来问我们的问题啊，多半都是要我们帮助他怎么样把他的孩子的物质今生今世的生活弄得顺当一点。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你说你是在帮助你的孩子还是在害你的孩子。 OK， 虽然我们不是说不主张父母故意给我们的孩子制造麻烦， OK， 但是呢，如果上帝就允许你的孩子遇到很大的困境的话，我们不妨这个时候从上帝的立场来看一下，他要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一起学什么属灵的功课，而不是说马上把孩子从物质的从今生今世的困境中救出来。 OK，好，安逸哈，往往是灵命的杀手啊。这个呢，时间有限，我快速读一下，你们自己读哈。阿莫斯六章三到七节，三到八节。OK， 阿莫斯六章三到八节是主前750年写的，以色列王国是主前722年，也就是以色列王国前28年。OK， 28年上帝就派这个先知阿莫斯警告他们，因为当时以色列的日子过得特别悠哉悠哉，你看他们多悠哉呀，他们躺卧在象牙床上，舒身在塔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弹琴鼓瑟，唱逍遥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曲。你看见没有，就是日子过得丰衣足食，还有娱乐活动，但是呢，他们就忘记上帝了，忘记上帝的公义和圣洁了，然后最后就亡国了。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要特别注意啊，我们不应该追求，如果上帝就把我放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我感谢上帝，舒适的环境不要睡着了。但是如果上帝把我没放在舒适的环境，我其实更要感谢上帝了，感谢上帝，而且求上帝帮助我，借着不是舒适的环境更加认识上帝。 OK，好，看一个新约的例子哈，你看在《使徒行传》1章8节，上帝跟那个犹太以色列基督徒说啥？跟犹太基督徒说啥？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不是上帝也要他们走出去啊，传福音呢、啊？然后他们日子一好过，他们就不想动了。哎呀，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这待在耶路撒冷，大家相亲相爱，多美呀、啊！啊，上帝看他们动不动了，干啥？马上就把逼迫弄来了，是不是？所以《使徒行传》8章1节，从那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遭逼迫，除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大和撒玛利亚。看见没有？你平顺的时候让你去，你不去，那就用逼迫把你逼到那个地方去。因为上帝的话一定不会落空的，上帝叫人做事儿，你不在心平气和的情况下听话，他就用灾难逼着你听话。如果上帝定义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上帝面前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心平气和的时候，会顺利的时候，你要我干啥我就干啥，不要等着你发脾气，你让我干活我也逃不过的，我必须要干的。所以让我求你帮助我，让我有一个温柔的受教的心，在平顺的时候我就不犯倔，也不懒惰，殷勤的做你让我做的事儿，看见没有？好，我们看再讲三，合一与作恶哈。好，创世纪11章3第3节，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看见没有？烧砖，哎，说明他们的技术还是很发达的。你看大洪水以后100年，他们就知道烧砖了。但是呢，你记住，上帝明明跟他们说让他们迁移啊，遍满地面了，想想是不是？在那大洪水之前，人都住什么？都住帐篷啊， 住了帐篷才好搬家呀，你把帐篷一拆扛着就可以搬家了呀，是不是？如果你现在你砌房子了，你砌城墙了，然后你用砖还用这个石漆，石漆是什么？就是原油，就是石油的原油。中东那一带石油很丰富的，经常冒泡冒出来，你就得把石油就当这个灰泥了。你看这个圣经，这个创世纪十四章十节和那个出埃及记都讲到他们那边有很多埃及啊，中东一带呀、啊、伊拉克伊朗啊，因为你看这个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嘛，那地上到处这个四千年前也是这样，地上到处都是这种原油冒出来的。OK， 所以他们就用这个原油冒出来的这个石漆哈当灰泥，然后自己烧砖开始做了。你看他用烧砖的就意味着他不打算搬家了，是不是？因为你烧的这个砖做的房子你又不能拿下来就搬走啊，是不是？如果你住在帐篷里面，你把棍子把那个那些布或者各种各样的动物皮一拿，不就可以搬家了吗？是不是？所以你看他们用砖做他就没打算要搬家了。 OK， 好，创世纪十一章三节四节继续说话，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我特别让你数一下那个门，我们顶门一共有几个门啊？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一共用了七个门，我们他们我们他们我们他们，我刚才已经跟你分析了，那个时候的领袖是谁？林路嘛，林路实在是个强人，超级超级强人。上一堂课我已经跟你分析了为什么林路是个超级强人，这里我们就不再赘述了。但是呢，这个地方当他讲具体的事件的时候，他不说林路，他说我们他们我们他们，为什么？因为这里强调所有的人，因为一个背逆上帝的群体，人人都有责，那不能把责任都推给那个强人领袖。那个强人领袖之所以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干坏事，也是大家推动的。OK， 如果他一个人走歪的方向，大家都跟他背道而来，他走得动的。OK， 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帝强调这个，就是告诉人，当时的这些所有参与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责任。OK，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啊，不要把责任都推给这个强人。OK。所以你看见这个地方，你看见啊，上帝明明跟他们说，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以及在创世纪大洪水后九章一节，明明跟他们说，让他们分散到全地。他们说我们不能分散到全地，免得我们分散到全地。他不就是故意的旗帜鲜明的跟上帝较真吗？跟上帝对着干吗？是不是？你看这多悖逆！刚才我已经讲过了，这些都是伟人的后代呀，他们的这些信心的伟人的祖宗还不是隔那么远的。闪就是他们的，大概就是爷爷和爷爷和祖爷爷活着，而且闪当时才200岁，闪后来又活了400年了。OK， 你看，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这些基督徒经常你们说，哎呀，我的孩子在教会长大呀，他为什么现在成了这样啊？你的期望就不对呀。首先，你有尽心尽力把你的孩子带到上帝面前吗？公立学校的那种洗脑简直是100:1的跟你对着干洗脑，你就把孩子送去洗成这样，是不是？第一。第二，祭司是你殷勤的教导，你看看这个挪亚的后代，闪的后代，挪亚和闪都活着，都看着，而且还健健康康的活着，看着他的后代都成这样子了，是不是？所以这就说明了人啊，每个人在上帝面前是独立的。记住，我们不要把中国人的这种裙带关系期望都带进我们的教会了，这样的话你就突然有很多的痛苦，因为你的期望不对呀，是不是？如果你想明白了是这么回事，人都是自己在上帝面前负责的话，你就不会那么难过了。所以你看这段话哈，创世纪十一章三到四节有七个，七是什么？七就是多哈，多多。七不光是指七个的意思，也是很多很多的意思啊。也就是说，这些人所有的人，当时所有的人，只要参与的人都是这样的。所以你想想，挪亚和闪站那个地方看着多难受啊！呦，他们怎么这不才刚刚大洪水，咱刚刚把以前的人都杀死了，怎么现在又搞这呢？又开始背弃上帝了，是不是？而且你看见没有，他们彼此商议，有没有提到一次祷告上帝？ 没有，他彼此商议，但他就不祷告上帝。因为我们发现，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做事也是这样，我们彼此商议，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搞完了以后，然后跟上帝祷告一下，就是上帝啊，我们已经决定了，你就帮助我们成全这个我们的决定吧，是不是？我们不寻求上帝的心意，我们只寻求我们自己的心意，上帝只是我们的仆人，然后负责按照我们的心意帮我们把这个事解决就行了，是不是？是不是？然后你在这个地方看，你发现他们是不是非常合一？哎呀，超级合一了，众口一致啊，齐心合力，大家一定要做同样的一件事，而且这个事是一起抵挡上帝，所以完全合一却排除上帝。 OK， 完全合一，这都是信三代信四代呀，记住。而且这种信三代信四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信二代呀，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这些信仰伟人全活着呀，而且健健康康的活着呀。 OK， 而且你看见他们没有，他们都方向一致啊，大家一致要建一个塔，建一座塔，一座城，然后免得分散在全地呀、啊，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方向正好是跟上帝指的方向相反的？是不是 ？OK， 然后呢，你看看这些人是不是很自信、自立、自强、自尊？我们要传扬我们的名，就是自尊呐、啊，我要尊重我的名呐、啊，是不是？是不是？我们人都要自己做上帝。你看这个自信、自立、自强、自尊，是不是中国和美国的口号了？中国也这样，美国也这样啊！这是都是公立学校所有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教导的都这样啊。然后我们的父母竟然在我们群里面都要我们帮助他的孩子自信、自立、自强、自尊了，是不是？他不知道这几个字儿是惹上帝冒火的词儿啊！就像这就是巴别塔精神呐、啊，巴别塔精神呐、啊。是不是我刚才这个方块里面讲的这五点，就是我们的巴别塔精神，彼此商议但不祷告上帝，完全合一却排除上帝，方向一致却背逆上帝旨意，自心自立自强自尊，人要自己做上帝，这就是巴别塔精神。 OK， 好，说到这儿，我来说一下这个最近的这个问题哈，很好玩的哈。群友昨天问说，老师，我说俄国普京如今乌克兰是邪恶的，但有些基督徒说人人都有罪，大罪小罪在神眼里面都是一样的，你说普京邪恶你就很好吗？他觉得我就是自以为意。我问你，谁支持俄国？谁支持普京入侵乌克兰了？就是利害国的政府啊，利害国的政府跟普京是好朋友，好朋友是亲兄弟啊。 OK， 你为什么支持普京入侵啊？因为你支持你的政府啊，你跟你的政府的调子是一致的呀，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虽然你是基督徒，是不是？是不是说明什么问题？就说明呢，就是你不能老，你哪一天你的政府欺负你害你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其实跟他的思想是一样的。 OK， 你也在这个事儿上是有罪的。 OK， 然后再想一下这个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的现在的这个关系。凤凰老师最近打个比喻，我觉得特别好。这个俄国和乌克兰之间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就像夫妻家暴一样。OK， 因为他们之间分分合合啊，像夫妻家暴一样，可能这个妻子啊，可能乌克兰刚开始的确非常非常错，我们没有说他是对的，现在他也非常非常错。OK， 我们没有说他是对的，但是这个丈夫，这是个俄罗斯也不是个好东西。OK， 但是呢，不管他们俩互相多坏，但是一旦这个丈夫开始暴打这个妻子啊，不光暴打妻子，把站在旁边的孩子，也就是那无辜的平民。他把他的一只眼睛打瞎了，鼻梁跟他打断了，地上一滩血，然后你站在旁边，你说哎呀，反正人人都是罪人，你说你这个人像人吗？你还是基督徒呢，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就想不通这些很多这些中国基督徒，你不知道咋回事，不知道咋回事，你还是基督徒吗？你这些起码的这个做人的常识就都搞不清楚了。OK， 圣经在箴言24章第11节说，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难走。你若说这事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不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 OK， 圣经有没有说，如果像谋杀者一样，那个被谋杀也是个罪人，你就可以听之任之了？没有啊，这些被杀的人和杀的人都是罪人啊，但是被杀的人你还是要去难走他呀，是不是？你看你这是怎么在读圣经啊，都把自己的私欲读进圣经了啊，很可悲啊。 很多中国基督徒现在是觉得这个俄国侵略这个乌克兰很好。你记住，不管这个乌克兰多坏，这些坏蛋没有一个被打死。我跟你说实话，如果苏联这个时候是定点杀人，比方说你用一个高科技的飞片，你已经找好了乌克兰的哪个人是极其的坏蛋，你说他坏蛋，你把他的证据都在世人面前摆着，然后你就定点的把他给杀了，我没意见。问题是现在你入侵人家，你杀死的都是老百姓了，而且还有很多基督徒在那儿。OK， 所以起码我们大家可以为这些乌克兰的基督徒祷告。现在在俄罗斯刚开始入侵这个俄国，刚开始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俄国的很多有良心的人都上街游行反对入侵啊，俄国人自己都入侵了，都反对啊，俄国很多基督徒都站出来反对啊。你说我们中国基督徒干嘛呢？是不是？那你说我不懂啊，我无知啊，你就很简单，其他的你不知道就算了，你就想想南韩和朝鲜，这两个是同样的民族，几十年前就是一家人呐、同样的民族，同样的地域。但是过去几十年，我们的政府一直旗帜鲜明的支持朝鲜。你自己看，你看看他选边，你看看我们的政府选边的标准，岂不是一目了然吗？你自己愿意现在做个朝鲜人吗？你愿意把你的孩子送到朝鲜去学习和生活吗？如果你不愿意，你就稍微动脑筋想一下，其他的你不明白，你是个最简单的吗？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做事，它都是有模式的，他选择标准都是有模式的，你就用这个想一下，不就容易就想通了吗？你再蠢，你再也没有信心，你想想这个也明白了呀，是不是？你看那个南韩死了多少人，就是因为这个朝鲜战争。 OK 啊，想着这个我都很难过啊，为我们中国基督徒真的是在国际上很丢人哈。好，继续讲合一与作恶。我们再想一下哈，以色列南北国不是分开了吗？分开了以后，刚开始他们关系很不好啊。那个挪波安和耶罗波安，挪波安就是那个所罗门的儿子，他跟那个当时那个耶罗波安两个人关系很不好。OK 啊，很不好，很不好，还经常南国和北国打一架，是不是？但是呢，南国和北国有一段时间关系特别铁呀、铁的不得了，都还联姻呢。你知道，你仔细读这个圣经上的故事啊，它故事里面有很多这个故事，就是在讲这个圣经的原则，故事就是显示出这个原则的应用啊，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哈、以色列这个南国就是那个犹大王，有一个王叫约沙法。约沙法这个人呢，圣经对他的评价极其高，说他好的不得了。唯一有一点不好的就是说他跟那个以色列王和好做朋友啊，不光做朋友，他还联姻，他让他的儿子娶了以色列王的女儿，这是他唯一的缺点。记住，这是他唯一的缺点，而这个缺点用世人的眼光看是个好，是个优点啊。你看你很会搞外交啊，是不是？然后你很人缘很好啊，你国家跟这个以色列建交啊，以色列军事上其实比犹大要强大的呀，是不是？从世人的眼光看，从我们中国人的眼光看，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世俗的眼光看，约沙法跟以色列王和好都是一件好事。但是上帝说什么？上帝说这是一个非常恶的事儿，上帝不喜欢他们和好。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是拜偶像的，是坏的。而且上帝特别派先知，大先知以利亚可是大先知啊，都没死啊，直接坐火车火马升天的呀，直接派以利亚去训斥这个约沙法呀。怎么训斥的？说你看历代下十九章这是先知哈拿利训斥的，但是哈拿利的儿子耶户训斥的，但是以利亚也训斥过。 OK， 然后呢这个先知哈拿利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因此耶和华的愤怒必临到你。看见没有？就是当人他很恨恶耶和华，他是明知故犯，他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做王，也就是他应该知道所有的这个关于信仰的事，他去选择背弃上帝，这种人你就不应该跟他做朋友，这是圣经上的教导。你知道约沙法跟他做朋友的结果是什么？ 约沙法跟他做朋友，约沙法他自己的儿子娶了以色列王的这个女儿以后，结果等这个儿子做了王以后，他把约沙法剩下所有的儿子全部给杀死。约沙法因为他是个非常好的王，但因为他跟恨恶上帝的人做朋友，结果他的儿子全部被杀死，只剩下一个，他的孙子又全部被杀死，只剩下一个。你看他的恶果大不大？ OK， 恶果大不大？他其实是犹大王中，我觉得他是最倒霉的。他两代人全部因为他去跟那个坏蛋做朋友，两代人全部被干掉，两代人全部被干掉。OK， 两代人都是他生了很多儿子，全部被杀死。OK， 所以呢，上帝恨恶我们跟恨恶上帝的人做朋友，我们可以去影响他们，帮助他们认识主，但是你不需要跟他做朋友。所以做朋友是什么？就是你跟他志同道合。 OK， 因为你一般你不跟一个人志同道合，你很难跟他做朋友的。因为圣经上解释了做朋友是什么，就是你的什么心里话都告诉他，是不是？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应该是第十五章还是第十四十六章讲的啊，什么叫朋友？就是我什么事儿都告诉你。OK， 好，继续讲合一与作恶啊。以赛亚书三十章一到二节，耶和华说：祸灾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看见没？同谋就志同道合，一起谋算，却不由于我，就是同谋，但是不要上帝参与，不征求上帝的意见，不去看圣经怎么说的。结盟，看见没？同谋结盟，也不由于我的灵，就是又不要上帝的话，又不要上帝的灵，然后自己在那儿啊倒腾啊。OK， 我们来看一下 Matthew Henry。亨利马太哈，我们经常会讲他，看他的那个释经书哈。亨利马太说，团结，团结什么？就是合一，教会中的合一是一项政策，但它不是评价真教会的无误标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的教会把合一放在首要位置了？如果你的教会把合一放在首要位置，其实你就在奔，你就在引进巴比塔精神了。很危险的。 OK， 为什么现在很多教会强调合一胜过强调圣经的基要真理？现在的福音普遍传得非常掺水，现在的福音，刚才不是有人问问题吗？我的孩子17岁之前之前信主，17岁了自己有病或者有什么事儿，祷告上帝没听，然后就不信了，就说明你的孩子以前信的福音是掺水的福音，不是真福音，他以前没有真正的得救，明白吗？问题是现在教会充斥着这样的人，他没有得救，你怎么跟他合一？他的世界观价值观没有被圣经真理改变，也不愿意被圣经真理改变，你怎么跟他合一？他不可能合一的嘛。为什么？因为他是个败子嘛。虽然你不知道什么样的是败子，这就是为什么在当别人要跟你合一的时候，你要首先讲我们在什么基础上合一。我们先来谈一下基要真理，我们在什么基础上合一。如果我们的基础是一样的，那一定要合一，但如果基础不一样，就没都 不需要合一的。 OK， 然后我们继续再看一下世人的这种合一哈。好，继续看创世纪十一章六节，耶和华说，看呢，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这是和合本翻译的，翻译的不是那么准，其实应该说他们是一种人，他们是一种人，他们是一种人，或者说他们是合一的，他们是一体，看见没有？不光他们自己说我们要合一，上帝看他们也是合一的，但上帝却恨恶他们的合一，看见没有？上帝却恨恶他们的合一哈。诗篇二章一到二节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头冒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看见没有？世界上的合一，合一的结果是什么？都是大家团结起来，一起抵挡上帝，一起抵挡真理。这就是人性。OK， 这就是人性。为什么？因为我的敌人的敌人一定是我的朋友，所以上帝是我的敌人，那个人也是上帝的敌人，那我们当然都是朋友。我们共同的敌人是上帝，上帝的真理。我们不愿意照着上帝的真理做，我们就是上帝的敌人，就这么简单。圣经说得很清楚，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得非常清楚，当我们不信上帝的时候，不信耶稣基督，不信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敌人， 那我们都是上帝的敌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当然我们就成了朋友了，是不是？这就为什么都不信耶稣的人是很容易合一的，很容易合一的。OK， 合一不是一个难事儿。OK， 所以说合一不是教会的真教会的指标。OK， 好，你再看那个路加福音23章第7节哈，这个特别好玩，第7节、第11和12节，比拉多，记住，比拉多是罗马人派到这个犹大帝的巡抚，也就是他的省长啊，就有点像这个当时这个香港的那个英国特首一样的哈。比拉多既晓得耶稣属希律啊，希律是当地杂种的王，也就是他是以东人跟这个撒玛利亚的人的混杂的杂种。OK， 后来罗马人封他为犹太地那个地方的王哈，他是地方执政官，他是代表本地人啊。比拉多是罗马政府派去的巡抚哈。但是他们俩本来是敌人啊，圣经上说他们本来是敌人哈。比拉多既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那时希律正在耶路撒冷，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从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从那一天就成了朋友。看见没有？他们都因为耶稣成了朋友，但是他们共同为什么？因为他们共同的敌人是耶稣嘛，是不是？所以看见没有？所以不要觉得团结就一定是好事，不要觉得合一就一定是好事。OK， 所以呢，我们讲的合一是圣经上讲合一，像圣经新约讲很多合一哈。约翰福音17章20到21节，耶稣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信你差了我来。”我们基督徒怎么合一？是因为我们一定要自己在主耶稣里面，我们就很容易合一了。问题是我们真的在主耶稣里面吗？我刚才说了，我们现在的福音严重掺水。我以前说过很多次，我都怀疑现在的教会里面，这些受过洗的基督徒里面，有没有50%真正得救，真正信耶稣。OK，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大部分至少我知道的，他们一半以上的所谓的基督徒信耶稣的目的都跟信菩萨是一样，都是为了今生今世的好处，我今生今世的好处，我儿女今生今世的好处，根本就没有尊耶稣为主啊。所以要特别要小心啊。所以呢，我介绍一下我们生命季刊，以生命季刊的这些牧者们发起的哈，我们有一个基要福音派传道人联盟哈。如果你是传道人的话，请你看我们的这个我们在生命季刊发的这方面的材料，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哈，我们特别声明我们的立场，以及我们在重大这个社会议题上的立场等等哈。如果你同意，你跟我们是立场是一致的，我们欢迎你也加入我们的联盟哈。风华老师和我，我们这个还有我们这几个老师，我们都是这个联盟的成员，就是因为我们先确定我们合一的真理根基是什么，大家都坐在一起开会仔细的讨论是不是依据圣经，在这基础上我们再讲合一。 OK， 所以记住，当别人要跟你合一的时候，我们要先讲合一的根基哈。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高举圣经，读圣经，遵循圣经，这样的话我们才了解我们合一的根基是什么啊。好，我们讲建塔与城，快点，时间快到了哈。塔呢与城呢，这个我就不太讲那么多了哈。创世纪11章4节，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一座塔和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我要传扬我们的名。”这个通天哈，这个天的话圣经有多处的用途哈，就是那个天空就是天。你想想，你以前没见高楼大厦，我50多岁了，我小的时候在中国看的房子顶多3层4层，所以你突然建个30层的房子，你站在地上往上看，不就像通向天呀？所以不是说通到天堂，而就是说通到天空中。OK， 然后呢，塔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塔它主要是用来讲瞭望 警惕、保护和依靠。哈，保护依靠，诗篇和箴言上都讲，耶和华我们的神才是我们坚固的塔。它翻译成台，台跟塔是一个意思 ，OK， 是一个意思 ，OK， 坚固台应该是上帝是我们的塔 ，OK， 上帝是我们的塔 ，OK。城我们以前已经多次讲过，我这次就不讲了 ，OK。我这稍微提一下哈，很好玩的哈。后来挪德哈，挪德离开亚伯拉罕，他被什么吸引呢？他也是被那平原的城吸引呢。是不是就跟那个他们这些在巴别的地方看见平原，然后建城建塔，那是一回事嘛？是不是平原有塔有城，然后有绿草有淡水，好讲变烂语言哈。好，我刚才特别讲到的那两个语言哈，一个是口音，一个是语言哈。如果你看创世纪六章十一章六到九节哈，你会发现上帝变烂，你们自己读哈，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读了哈。上帝这里讲的变烂的语言其实都是讲口音啊，上帝变烂的是口音，也就是讲的语言的那种载体，而不是讲这个信息哈，所以这就是非常奇妙，这就是为什么哈。如果你学一个外语，学一个非母语的话，你会发现语言虽然它很不一样，学起来很难啊，甚至它语言的次序哈都是颠倒的，都很不一样哈。但是呢，所有的语言之所以能够从，比方说之所以能够从这个语言翻译到那个语言，是因为它语言本身的内涵，它的信息基本上还是一样的。OK， 只是把这个载体把它改变了哈。好，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这就为什么我说巴比伦精神越来越发扬光大哈，所以末日快到了，到末日的时候，巴比伦精神就会占领全球哈，占领全球，然后末日就到了，上帝就要审判巴比伦了。OK， 巴比伦或者巴比塔，随便你说都可以，总之就是巴比塔或者巴比伦精神。OK， 你为什么我说哈？因为他们之所以能够变成一个整体，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语言，也就是人可以在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交流体系当中，他才能够这么完好的成为一个合一的整体，来一起抵挡上帝。你看看现在是不是差不多了？现在全世界正在快速的消除语言之间的障碍，是不是？你有各种各样的计算机语言呐，还有机器人同步翻译啊。现在你随便，你不会英文没关系啊，你就拿个手机，你就可以出国了。你把你手机打开，只要你有 WiFi 哈，你就可以把你听的任何语言翻译成你想要的语言，是不是？所以现在是不是在快速的进入全世界，在快速的进入一个共同的语言信息的体系，是不是？正在快速建立这个巴别塔 ，OK？ 好，再说一下巴别的意思，就是变乱哈。英文有个词儿特别好玩，就叫 babble，babble，babble，babble 的意思就是小孩子不会说话，嘴巴咕隆咕隆咕隆的，那就是 babble。巴比伦的意思就是babble 的意思就是说话吐词不清，很混乱，很混淆，就是巴比的意思就是混乱，混淆，说话不清楚，变乱。就这个意思啊，巴比伦的意思就是变乱村儿、变乱城，就这个意思。OK， 好，所以呢，最近有个群友问哈，说为什么上帝要变乱人的语言？同一种语言岂不更加方便传福音吗？问这个问题的人显然是太不了解人性。你看我刚才把这个讲完了，你就发现吗？上人不愿意侍奉耶稣、不愿意跟随耶稣的人，从来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心的问题 OK 我们能力好，我们一般都是用能力干坏事，不是用能力干好事。 OK， 这就为什么上帝把语言变烂了，真的要传福音的人会拼了老命也会去学另外一个语言的。如果你实在学不会，你有心的话，上帝就会给你方言的恩赐啊，因为上帝掌管语言，上帝给人方言的目的，在使徒行传如果你仔细读，上帝给人方言的目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传讲福音，不是为了炫耀你的能力啊，不是为了炫耀你的能力哈。我把那个风华老师 关于方言的这个在群里面的教导，我跟他稍微整理了一下，我放在这儿给大家看一下哈。现在很多极端宁恩派追求讲方言，他们其实在宣扬的是一种能力。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看新约圣经的话，你会看见的确上帝会讲所有的方言，语言在上帝的掌控下，但是讲方言的目的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传讲福音，不是给你，不是炫耀你的能力啊。凤凰老师讲这个故事，其实我也听说过，这是个真事儿。凤凰老师知道一个真实的故事，说一个去非洲的宣教士回美国续职期间，去一个追求讲方言的宁恩教会，在聚会时听见一个人用他熟悉的非洲某部落的方言祷告，里面充满了诅咒和亵渎上帝，可周围的人却一片阿门阿门阿门。这个宣教士非常震惊，他问那些人说，你们是不是明白那方言的意思呢？那些人说他们没有人明白，连讲的人也不明白。所以呢，记住哈，如果你在 OK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到第十四章讲属灵的恩赐，特别讲到，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方言是什么意思的话，你就住嘴，不许讲，这是圣经的命令，圣经的要求。如果你不知道你讲方言是什么意思，你就住嘴。如果你人家讲方言谁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就让那个讲方言的住嘴，他不住嘴就把他从教会里面赶出去。 OK， 你也不要说阿们，为什么？因为说不定他就是在亵渎上帝，在诅咒上帝，你都不知道呢。而且他讲的这个没有意思的方言能够建造教会吗？除了能够炫耀他自己有一点能力以外， OK， 谁喜欢炫耀能力？撒旦嘛，是不是？魔鬼撒旦才喜欢炫耀自己的能力。 OK， 好，快速讲哈，还有五分钟。好，我们讲第六，巴别塔精神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OK， 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巴别塔精神有几个特点了。巴别塔精神就是众人大家一起，当然他虽然有强人的领袖哈，像林路这样的强人领袖，但是众人都做贡献的。这就为什么他来了七个门，我们他们我们他们 OK 啊，彼此商议，绝不祷告上帝，完全合一哈，很看着用世人的眼光看很美，完全合一哈，却排除上帝，却排除耶稣基督啊。新约我们都是讲耶稣基督，新约我们讲上帝都是指耶稣基督啊这个地方哈，耶稣基督或者你说是三位一体的神哈，但是我们在新约我们主要强调的啊，因为新约高举的是耶稣基督嘛，是吧？方向一致却背弃上帝的旨意，自信自立，自强自尊，人要自己做上啊。我们说一切不以上帝的真理为根基的人类的大一统或者全球化，就是巴别塔精神，是罪恶的，是上帝恨恶的。 OK 巴别塔精神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啊，我们看见巴别塔精神最讲究的是什么？是合一啊，听起来特别正能量，是不是？你看现在很多教会高调什么都不讲，首先就讲的是合一。哎呀，不要这样说呀，说了我们教会不合一啊。问题是教会不合一说不定就应该讲讲，说不定那些不合一的人重新看看才发现自己没有真正信耶稣呢，是不是？世界的调子就是全球化啊，多元化，包容包容包容，教会也用这个合一和包容，是不是来走这个方向？然后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和很多基督教的圈子要包容成功神学、极端宁恩，还包容天主教，是不是？天主教的教皇啊就要包容，要跟穆斯林和无神论合一，还认为无神论也可以上天堂，不信你去看看近几届的这个天皇他们的论调都是这样的。 OK，巴别塔精神最有力的工具是同样的交流体系，同样的交流体系包括经济的交流，包括思想的交流，包括这个言语，所有的言语的交流。 OK， 全部在一个体系，这个体系里面什么都可以包容，唯有不能包容真正信耶稣的基督徒。这个美国现在慢慢变成这样了，中国也差不多是这样。OK， 而且这高举的都是人自己，都是人的能力。OK， 这就是巴别塔精神。OK， 啊，巴别塔精神，圣经上说到末日的时候，巴别塔精神末日的时候会占上风，占一段时间。而且人类历史啊，人类一直在企图 造巴贝塔。这个巴贝塔精神呢，像个幽灵一样的，一直在人，在地球上，在人间晃来晃去，一直在努力啊。他没有得，没有完全得成，这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还要救人。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巴贝塔精神已经快赢了，已经快赢了，已经快占领全球了啊。我们看一下历史上的巴贝塔精神，你看亚历山大是不是？亚历山大就是，你看这个人多牛啊，32岁占领了多大的地盘，20岁成为马其顿国王，建立了世界上最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哈、啊、到处南征北战，占领的地盘简直实在是超级大呀，占领的中东啊，非洲的东北部，亚洲的西南部，直到印度西北部的恒河沿岸 OK。 然后他在他征服的地方推行希腊文化，希腊文化希腊语言，是不是也努力的要把大家囊络成一个共同的交流共同的交流体系当中啊。结果感谢上帝，他32岁就死了，所以他没搞成。好，这是在欧洲那边哈。那我们中国啊，我们中国这个就成功的，就比那个成功多了，比那个希腊的这个彻底多了哈。我们很多中国人还以此为骄傲。你看，如果你明白这是巴贝塔精神，你就知道不是骄傲，这是我们的诅咒啊。不过怜悯，感谢上帝把我们从这种困境中救出来，让我们这些人能够认识主耶稣哈。你看这个在希腊王国差不多同时间，中国的这个秦始皇统一中国哈、啊、统一中国了以后呢，你看很快干什么？统一法治，统一度量衡，统一语言，统一文字，统一思想。如果你的思想跟他不一致的话，他就把你活埋了，把你的书，如果你的书他不喜欢的话，他就把你烧了，看见没有？这就是巴贝塔精神，巴贝塔精神。而且他非常成功啊，他占了那么大一块地，中国的那块地啊，他那个地跟欧洲差不多呀，他的人也跟欧洲差不多呀。但是欧洲的这个巴贝塔精神他就没有成功，但是中国这个巴贝塔精神从2200年前他就成功了 OK， 一直到现在就没变 OK。 所以中国的这个巴贝塔精神，就是这个秦始皇以后，他奠定了中国2000余年的这个大一统哈、啊。我们中国基督徒很多很支持大一统哈、啊，我不知道你这个是非标准是从哪来的哈、啊。你要是看了圣经，你就知道这个大一统真的是非常坏。OK， 大一统其实就是巴贝塔精神，为什么？因为统一思想嘛，你不许其他的人跟你的思想不一样，是不是？过去这么多年，如果不是香港和台湾，上帝保留香港和台湾，让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他们可以在那儿印刷基督教的文字，可以培养用中文讲圣经的牧师，中国的基督教发展不会这么快的。而现在我们很多的中国基督徒支持大一统，你想想，如果你早大一统，你我还能认识主耶稣吗？我32年前来美国的时候，培养我的基督徒基本上都是台湾和香港来的，我非常感谢他，我很感谢上帝保留了这些人，没有被大一统啊。不过现在香港已经被大一统了哈。你看我们的伟大领袖在1958年8月19号的时候称他自己是马克思加上秦始皇，所以这是这个巴别塔精神的发扬光大哈。啊，巴别塔精神，圣经如果你查这个的话，你会发现巴别塔精神啊，一直是在圣经中代表人类最集中最强大的权利 OK。 所以还记得那个金像吗？金像的头是金的，记住它的膀臂啊是银的呀，铜的呀，腿是铁的呀，还有半立的，那些相对来讲，相对金来讲它不值钱了呀，是不是？它不值钱了，它没有那么尊贵呀，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巴比塔，它是人中这种最集中的心理，相当于金子，它其他的那个政权那种统一，相对它来讲都只是算是铁呀、铜啊、银啊、泥巴呀，是不是？然后在启示录的时候，巴贝塔代表什么？末日的大淫妇，属灵的大淫妇。属灵的大淫妇是什么？就是他爱所有的东西，就是不爱上帝。OK， 爱所有的东西，就是不爱上帝，就是不爱耶稣基督，就是不要耶稣基督，而且要大一统，要统战全人类啊！这就是巴贝塔精神 OK。 但是最终圣经上说的非常清楚，最终上帝一定要审判这个巴别伦巴贝塔精神。 所有的参与者。 OK， 这个我就不读了，因为我的时间有限，我请你们自己读一下。启示录十四章八节，启示录十六章十九节，启示录十八章二节，启示录十九章二节。 OK， 启示录十八章从二一直读到十节哈。 OK， 好，所以呢我来稍微总结一下我刚才讲的哈，合一是真教会的标志吗？听完了我这讲课，我希望你的答案是合一不是真教会的标志。教会里面有时候有一点杂音是好事，为什么？就帮助我们审查自己，我真的是信耶稣吗？我真的是站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吗？我是站在这个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吗？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OK， 合一一定是上帝喜悦的吗？你看这个在巴别塔精神中的合一是上帝恨恶的，是上帝恨恶的，是上帝诅咒的。安逸和舒适一定是好事吗？不是好事。很多时候一安逸我们就不愿意再前进了，我们就要在那儿用烧砖，然后用这个做那个不可摇动的房子了，我们就不愿意住帐篷了，不愿意往前搬了，是不是？安逸的生活经常会让我们失去我们属灵的意向，忘记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命令哈。然后一个群体和国家的败坏不都怪强人领袖，怪我们每一个这个里面的成员，除非你是出来呼吁，就像这个俄罗斯的这一些基督徒出来反战，反对俄罗斯侵略这个乌克兰一样的。 OK， 上帝为何有时候故意给人制造麻烦，让人互相不能沟通？为什么？免得我们一起平顺的快速的奔向地狱。 OK， 好，我的课今天就到此了哈。开始我开始来看问题了哈。